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查老师在空中呢，要和我们大家聊一个话题，叫做倾全力寻求解决困境的方法。查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查老师好。
进入2025年新年，我们所在地的洛杉矶来了一场大火，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完全的灭火掉，目前烧了好像是超过12000户的人家，那也有一些人死亡。人生难免都会碰到一些困境，似乎呢有的时候会觉得说一件事情发生了，真的有点像天堂跟地狱的一线之隔。可能在2024年年底，也许还在欢庆着年度的结束，可是怎么会在几天之内，起了一场大风，然后发生火灾，然后有很多的家庭，失散离离之类的。人生呢，我们总是会碰到一些困难，那所以我是想说今天这个机会来谈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怎么样让我们碰到困境的时候能够全力以赴来解决我们眼前的困难。当然对这些同胞们，我们能够尽可能的帮助些什么，我们尽可能的帮助，我也相信政府也会给予很多的协助，但是在心理上的话呢，我觉得也要有一些心理的建设，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在行动上没有受到阻力的话，当然这么说好像比较是理论性的，我们说彻底的破坏才有彻底的建设，但是如果行动力没有受阻的话，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可以把我们现有还能够去整合的部分，还能够去重新建设的部分，可以重新的再拾起来，然后以我们的创造力把我们的困难解决掉。所以我很希望说在2025年的这次的谈话当中，我们来讨论这样的一个主题。讨论这个主题呢，也刚好最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心理咨询师，然后他在跟我讲说他有一个很强烈的声音，从内心里头的声音，他很想改变他现在的工作。
是啊，他很想改变现在的工作。查老师，因为那个杂音非常大，那么我们再重新调整一下，不好意思打断您，我们来休息一会儿，放一点广告哈，在工商服务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欢迎听众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我们再邀请今天的嘉宾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和大家继续聊请全力寻求解决困境的方法。查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的，我们在生命的过程难免都会碰到一些难题，也会碰到一些困境。当我们碰到难题的时候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仍然充满的活力，充满的勇气来寻找解决的办法，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我刚才提到一位我的朋友，他在之前当他转换跑道的时候呢，他也碰到一些难题，可是呢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之后，他收入非常高，而且他甚至也在做一些国际性的諮商的工作，他的成就是相当不错。不过呢他最近跟我讲说，他又有很强烈的声音告诉他说，他应该要换跑道了，他应该离职，再另外再找新的方向来做。我跟他聊了一下之后，他跟我讲说最主要是因为他觉得现有的工作对他来讲似乎已经没有办法再体验些什么，然后呢他觉得他的工作的这条道路上似乎已经碰到了底了，所以他很想离开工作。他做的是一些企业的心理安全感的諮商， 以及企业的整合。那我就问他说，既然你要改变你现在的现状，而你发现你的困难很大，那么你觉得对你来讲，你在帮助一些企业做整合，那你能不能在你的自身上做一些整合呢？也就是说，困难并不是一定要把所有现有的东西呢全部放弃掉，你有可能可以透过一些新的方案、新的想法、新的整合，把现有的条件、现有能够用的材料放到自己身上，来创造一个新的跟之前不太一样的天地。那么这样的话呢，原来的困境就反而不是困境，反而是因为发生了一些前面的困难，所以你找到了一条能够再继续往前走的道路。而我在跟他讲了之后没几天，他就回我说，他现在以更大的视角以及格局来看现在的人事物，他说当我这样看的时候，我发现真的找到很不一样的视野，而且抵触减少很多，也让自己能够更使用现有的资源来发展，但不会跟现有的状况做很多的抵触。原来的想法是说，这个工作我无法再做下去了，于是呢他想要放弃现有的一切，可是他的收入相当高，如果他放掉现在的工作的话，等于他马上面临的是他的经济上的问题。那我们刚提到说，是啊，有的时候我们突然间可能一夕之间面临一种天地分野的这种差别，比如说天灾来了，或者是人祸，或者是什么事情突然间发生的。但有的时候我总会以一个比较天真或者是一种童心的方式在想，比如说我们在看最近在上演的海洋奇缘叫 Moana 2， 有的时候我在想，不是生活在一个很漂亮的海洋海岛上吗？你的爸爸不是跟你讲说在这里生活是安全的吗？那么你为什么要冒着生命的危险，然后去创造一些困难，然后来解决这些困难？那第一集是这样，第二集呢，是不是容忍也要去创造新的困难？有新的困难，有新的挑战，于是呢，在挑战的行动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你整个视野会扩大，而且你整个能量会增加。通常来讲，对我们学身心灵的朋友来讲，我们会把能量跟行动把它想成是几乎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因为你采取更多的行动的话，你才能够聚合更多的能量。而当你有更多的能量的时候呢，你的意识形式会一次有更大的开展，也就是说当你采取很多的行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天空是不同的，你的力量是更饱足的，而你能够走的路线会更加的让你觉得对生命有更大的信心。通常我们会安慰自己或安慰朋友说，哎呀，我们要有生命的信心，我们要有勇气。是啊，可是这个只是以迟疑的方式，用安慰的方式来鼓励自己或鼓励别人。但是呢，你说要有更大的信心，更大的勇气，那必然你能够从某些地方看到你的信心是在增加，或者是你的勇气可以抵挡住目前的所有的困境。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如果你的行动能够持续的进行，就有一点像很多人喜欢慢跑，当你有更多的行动，不一定是慢跑，如果说你有经常在做一些工作，而这个工作呢也许需要比较长的劳动力，一段时间之后，你会不自觉的发现自己的体力比之前要好很多。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有更多体力上的行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体力是会增加的。如果你有经常在动脑筋，经常在思考，经常在使用一些跟之前不太一样的方法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会提出跟别人不一样的看法，而且这些看法通常会有相当的见地，也常常会是一个非常棒的解决事情的方案。所以我们并不是怕困难，不是怕事情都没有改变，因为假如说所有的事情都是维持原样的话，那么人生似乎只是在看着一场完全没有剧情的电影。如果你要看有剧情的电影， 这连卡通影片也是一样，你必然会有一些在整个日常生活的习惯的那种日常生活当中会有很大的起伏，因为有起伏有困难的，所以你才能够全力以赴的去使用你的脑力、智力、行动力，然后来解决身边的问题。当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仪式不只是解决问题而已，而是你的身心各方面的那种能力会增加，而且视野会增加。所以我是希望提一个想法是说，其实你要自己的身体健康，要自己的心智比较灵活，那么你一定要采取行动，不管这个行动目前对你来讲是不是能够产生金钱上的效益或者是民生上的效益，只要它是不断的行动，就好像慢跑一样，你慢跑没有人给你钱，也没有人鼓励你，你也得不到奖状，你每天在那慢跑，也许一天跑个30分钟、40分钟、一个钟头，但是这些慢跑似乎看起来没有任何的意义或代价的情况之下呢，你带给自己的是精神上的饱足、身体上的健康，然后体力上的增加。那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行动力没有受到阻碍的话，如果行动力没有做到阻碍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解决事情的能力比之前要更能够有一种新的方向或新的开展的方式来解决你目前的困境。所以我觉得有一个看法，就是当我跟我朋友提到这样的概念，然后他呢开始运用他本来替别人的公司在做整合的这个技巧回到自己的身上，他也有非常好的正念的功夫，他会帮你要带一些冥想的工作。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既然你在正念的时候你会听到很多你内心的声音告诉你应该怎么做，甚至于连他说想要开公司了哈，那连公司的名字都给他了。我说好啊，那这个很好啊，如果你在正念，你在做 meditation 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你的内在的声音，为什么不在正念的时候去要求看你现在如果要有新的转变的时候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因为事实上这些都是一种有点像意识的拓展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如果你尽可能的去不是只有在体力上采取运动，在思想上如果你也不断有新的行动的话，行动自然会带来能量，行动自然会带来更多行动，行动自然会带来意识，行动自然会带来本体上的一种新的视野。所以我觉得或许如果我们没有更好的方法之前呢，你也许就不要先去计较目前的行动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益处，因为当你采取行动的时候呢，行动本身一定会聚集能量，一定会聚集意识，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你采取一个行动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因为你在使用能量，所以它会有像变性的那种吸引力法则一样的，会把你内心所想要做的事情会集合在你的身边，会创造你不同于之前的环境。于是呢，当你在采取行动的时候，你不只是只有把你的能量集合起来，而且呢，你还能够吸引你所要的环境到你的身边，你所需要的这些资源、人力或者帮助你的人都会集合在一起，由于你的行动的关系，于是它会形成你自己的行动的网络。因为行动必然会有行动的对象，于是呢，当你采取行动的时候，你在不自觉当中就已经形成你个人的本体了，所以说行动会带来本体。那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有很多人常常在一段时间之后会感觉到说，我现在怎么好像生活并没有很大的缺憾，也没有太多的金钱上的困难，可是呢，为什么好像全身的能量都失掉的那种感觉，好像活死人一样，起来之后都不知道我自己的兴趣在哪里，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些什么，我做些事情有什么意义。有的时候呢，你看天灾来了，房子倒了，事情发生了，这个时候你会反而觉得整个计划起来你会拼命不可了，你会再重新拾起这些必须工作的这些材料来继续 接受自己的家人。同时呢，你也会发现，因为需要帮助，所以这些帮助的力量也会集合起来。于是呢，社区的团结，或者是甚至国家的资源，或甚至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反而会变成亲切，变成密切，而不是说人见到人似乎是都互相不相关那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当然很怕在生命当中发生困境了，可是如果困境已经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整合它呢？我们怎么样把现有的材料、现有的能够使用的这些因素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发展出来一个新的角度，或新的能够再采取更好行动的一种方式呢？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当我们尽可能的在使用我们的能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再那么介意于别人对你的看法。通常我们没有办法尽全力的去使用我们的力量的原因是什么呢？你很怕如果这样做，万一我做错了，人家会笑我；万一我做错了，我会受到处罚，我会让人家看不起。于是呢，通常我们不采取行动的原因，我们似乎只是在躲避我们自己的那个没有价值的感觉。我们因为自己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价值，于是呢，我们对很多的事情呢，我们常常所在乎的反而是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别人对我们的批评。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尽全力的以自己能够表现的方式去表现我们自己的能力。如果你的能力不断的经过表达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能力才能够增长。否则的话，能力只在你的心中，但没有办法释放出来表达出去，于是呢，他也没有办法去集合跟这个能力有相关的这些外面的环境。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羡慕别人，我说哎呀，某某人他天分非常好，哎呀，如果我像莫扎特一样随时可以去作曲，而且莫扎特还自己讲说，我并不是自己做的，我还是当落下来我内心里面有那些感觉，那些声音，我把它写下来，于是它就会变成歌曲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会进入另外一个探讨跟思维？为什么他会去当录这些东西，而是谁给他的？显然是有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智慧体或心智体，他希望表达某些音乐的概念，所以他会透过一个人以一个他能接受的方式让他接受到这个信息，然后表达出去。所以这种表达的工作呢，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是一个阶层的，也就是说你的生命状态呢，其实由你的心智在主导着，也就是说你以为除了你的头脑在产生一些想法之外，有很多的事情呢，是你所不知道的灵感突然间跑到你的脑海里头，然后透过你被他的接收的程度，于是呢，他能够以你的行动表达出来。所以灵感对我们的创造性来讲，它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你能够随时接收到灵感，而这些灵感常常不是你脑袋里面的东西，这些灵感能够接收到，于是你才会变成一个创造者。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今天对自己的价值是否定的，或者对行动不敢充分的去全神贯注的实行的时候，你基本上是比较难接收到灵感，或者是说就算你接收到灵感，你也未必有那个勇气去实现。而如果一个想法当它卡住在你的脑海里头的话，你没有办法把它表达出来，于是呢，这个想法后面的更深入的想法就不会出现了。而且这个想法一旦卡住之后呢，它会变成一种煎熬，就好像在创作的过程，比如说一个广告专家他在写 slogan 的时候，他努力的想写出一个很棒很棒的 slogan， 能够震撼人心，能够一炮而红，这个 slogan 说出去呢很动人，而且能够使广告非常的有效。但问题是他在想他的时候，是不是绞尽脑汁， 而且是不是处在一种煎熬状态。处在一种煎熬状态是表示他必须要把他的心更加的开放，他的内心的自由度必须要更加的开放，于是这样的信息才会进入他的脑海。显然来讲的话，这些所谓不知道何方来的这些灵感啊，这些信息呢、啊，它跟你个人的心理态度以及你采取的行动的方式是有相关的。如果我们经常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没有任何的行动力，到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你被卡住了，你被限制住了。那么被卡住之后呢，不是只有个人会产生问题而已，有的时候关系上也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比方说太太会觉得先生你好像都没有作为，你好像也是没有办法有新的行动，叫你做什么呢，你也好像懒猪一条，就只能只在那边，也不会采取任何的行动。可是对先生来讲呢，他并不是真的没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或者是他并没有说没有办法去行动的这个能力，而事实上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他可能在内心里面有很多心态，这些心态是怕犯错，怕被批评，怕失去英雄感。但是问题是你越害怕这些事情呢、啊，它对你来讲的话是不会有帮助的，没有帮助之外呢，它会变成行动上的障碍。于是有了行动上的障碍，他的行动受阻之后，他人反而畏缩了。一旦畏缩之后呢，就等于所有的情况都会变糟糕。太太会对先生不谅解，或者先生会对太太不谅解，那两个人的关系如果不是透过不断的采取行动的话，不断的沟通，不断采取行动的话，两个人没有办法真的进入更深的了解，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合力来共同做一件事情。所以从前面的这些描述当中，我个人是觉得说，倒不是怕发生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保证自己的生命过程当中都不会有任何的麻烦，而是当我们在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在内心里面可以有一个想法是说，当事情发生，其中必然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创造性，而利用这个创造性能够激发我们的行动力。一旦行动力被激发了，很多的想法跟着来的时候，因为我们会进入一种全神贯注的缩形方法的状态里头，于是呢，你反而跳脱了现在的现状，而能够处在一种取得更多信息的来源。那么从这样的过程当中，你个人也因此而成长了。所以我想针对现在的讨论的这个主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什么样的心态之下，一个人能够真正进入所谓的创造者的状态，也就是说他并不怕任何困难，当困难来临的时候，总是会告诉自己所有的困难都一定有解决之道的，因为如果没有解决之道就不会有困难。困难这种环境一般来说也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就好像我刚才讲到的海洋奇缘，你今天要拍一个海洋奇缘的电影，你还想不出任何的困难的情况之下，你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拍的，你必须先有困难的，然后这个困难要去挑战的时候，你才能够因为这个困难的挑战而拍下很棒的电影的情节。我们总不会说坐在电影院看到电影的荧幕就是从头到尾都没有事，每天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对啊，如果每天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话，长此以往也会觉得好像需要一点挑战。谢谢查老师啊，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总而言之呢，所有的困难我们不会没事去找事，但事情发生了，如果相信一定会解决的，心里就先好受了很多，然后再去突破困难。真的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很幸运没有受到山火的波及，非常恭喜您。如果您受到山火的波及，真的 事情一定会解决的，而且说不定您能够因此而找到很多您以前都不知道的生命里面的美好的事情。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和大家聊的话题是现在许多人最需要的，请全力寻求解决困境的方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我觉得今天查老师的这个话题真的是非常好，为许多的听众朋友送来了可以说是一种祝福哈，就是倾全力寻求解决困境的方法。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也需要大家帮助大家，所以我们都来倾全力寻求解决困境的方法，让受到伤害受到灾难的朋友啊，能够及早的走出这种痛苦，解脱这种困境。查老师，我们继续聊。
是的，我前面是刚提到那个朋友，他在他的工作上走到了一些困境的，所以呢，他在寻找新的方法。本来的想法是说，我现在什么都放下了，什么都没有了，我重新开始。但我是跟他讲说，其实是可以用，你能够寻求到的任何的条件的整合来当做基础。一样的情况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也许在目前是有一些困境，但是呢，还有哪些我们能用的材料，能够使用的方法，然后把这些材料跟方法来做一个聚合，或者是重新再组装成一个新的东西。再怎么样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强烈的生命的信心，因为我们的任何人的存在，你一出生你就有你应有的这些才能。我之前提那个例子，我是觉得说去值得深思啦，就是说爱迪生为什么那么会发明，莫扎特为什么那么会写作曲，有些人为什么那么会写出很好的文章。如果这个人他没有相对的天赋才能的话，就算有灵感，就算有从不晓得什么地方来的信息，也没有办法透过他来表现啊。今天不是因为达芬奇有相对的绘画的能力，他也没有办法碰到摩娜丽莎来画出有名的画作摩娜丽莎的微笑，是不是？那么一定是有一个灵感透过能够去表现他的人，是达芬奇能够去抓到那种灵感，然后把他内心那种强烈的感觉表达出来。那所以这里有牵涉到几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你内心一定有你很想表达的那些愿望、想法、期待、梦想，这些东西呢，你要把它聚合起来，因为聚合起来以后，它会慢慢的生动，慢慢的活力化，然后会慢慢的清晰。所以你就知道，我这样的一个个人，生活在目前的社会上，我真的想表现的，我真的梦想，我期待的是什么东西？那个图像如果很清晰，而紧抓着那个图像去追寻、去表达、去行动的话，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在那一方面，你真的具有跟别人不一样的才能，于是你就可以类似像莫扎特那样，由你不知道的灵感，借着你的才能，用你的手把它表达到这个现实的社会当中。那么如果你觉得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会，我根本一无用处，如果是这样的话，等于你自己连一个基本的那种心灵的愿望都没有，也就是说你没有真正想要去表达的那个部分。于是呢，因为你没有那个部分，所以你也吸引不到相关的事情在你的身上，然后你也抓取不到跟这个有关的有建设性、有创造性的这些想法，能够在你的身上利用你的才能来表现。再来就是我们在前面也曾经提过，一个人的才能他必须要经过启动，当启动过之后，他慢慢对这一方面产生兴趣，产生兴趣以后他就能够专注，因为他产生兴趣能够专注，于是他的兴趣会更强，专注力会更强，灵感就会借着这样的一个循环过程，然后透过你的身上来表达出来。所以 这个过程呢，我们来看看什么东西会阻止我们的行动，阻止你的能力的表达，那什么东西是可以帮助你的。比如说过度的担心，那过度的担心一定会阻止行动啊。僵化的观念，僵化的观念一定会阻止行动啊。你就是说我只能这样不能那样，那这样的话它一定会阻止你采取的行动的方式啊。再来就是内心的恐惧，当你恐惧很多事情，这个不敢那个不敢，那这样的话你当然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于是你就连一开始你能力的这个 initiate 你那种启动都启动不了啊。再来就是我一直想要去依赖别人，因为我自己的心理安全感不够，我的价值感很缺乏。当你价值感缺乏的时候，你就想借别人的光，借光想依赖别人，想以别人的光芒来补偿自己的不足。那这种情况对你永远都不会有好处，因为为什么？你借了别人的光，这个光根本不是你的。你想因为别人有能力，别人能够保护你，或者找一个配偶他能够补足你的缺陷，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可是在某方面来讲，你自己的能力的开展，你自己的行动仍然必须要透过你自己去开发，所以这些呢基本上也不会产生在你创作的行动上或怎么样去增加自己的力量的这个跑道上不会有任何的帮助的。所以最严重的对我来讲是属于这种内心的极度的心理不安全感，因为心理不安全感以后你也很怕别人的眼光，很怕别人的批评。再来就是任何事情都要取得别人的认可跟认同，如果别人不认可别人不认同，你什么事都不敢做，你会觉得说这个很羞耻。那于是呢对自己的不认同的感觉，对自己呢没有价值的感觉，会严重的影响到你个人能力的表达。而如果个人能力没有经过表达，它就不会以行动带来更多的行动，更不会因为你的行动而塑造成你的形象，造成你的本体。你不断的产生一个新的行动，于是呢就好像我刚刚讲的，即便只是一个慢跑，身体就会健康。而如果你不断的在能力上的表现，不管这个表现目前是不是能够带给你一些实际上的利益，但是因为它本身你在表达行动，在表达你的内心的感觉的时候，它自然是把你的感受跟思想汇集在一起，而汇集在一起的思想跟感受它基本是具有电性的特质，而电性的特质会具有吸引的作用，于是呢你会聚合你能够表达的环境以及所有能够支援你去表达的这些资源。因此呢当你不断的在表达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创造你的不同的人生。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前面所提到的这些条件，就是说我很怕犯错，我生来就没有心理安全感，我从小就看不起我自己，我从来就认为我自己是罪恶的，是永远不会做什么好事情的。如果你有这些想法，你最好能够把它想清楚，然后把它一股怒的把它丢掉。只要你愿意去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今天是老鹰，你生来一定有翅膀，你一定会飞翔。如果你今天是母鸡，你不一定要知道生蛋需要有六个过程，希望从卵巢开始衔卵泡，然后慢慢形成，怎么样去变成有一个蛋白的部分去保护它，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经过六个过程然后把蛋生出来。你不用去担心这些，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是一只母鸡的话，你天生就是会生蛋的。你如果是个老鹰，你天生就会飞翔。如果你是天鹅的话，再怎么样把你当鸭子来养，最后你就是一定会飞上天空的。如果今天这些条件不是属于你的，它就不会在你身上。不必去羡慕别人有什么样的能力，或者是跟别人做不必要的比较，你反而必须要把所有的能量跟能力专注在自己怎么去把内心的一些渴望、一些梦想、一些愿望透过你的行动把它表达出来。因为当你不断的去表达它的时候，一开始真的没有怎么样，也没有办法让你得到什么财务上啊、名义上的多大的这种收获，没关系。但是它有一点 类似像我们的手机充电那种效果，就是它越充越饱足，越充越饱足，越是在这一方面形成你的一种兴趣专注，然后呢有很多新的洞见，于是呢到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成有点像你个人的很强的一种特质的方式呢，会重新创造你完全不知道的这种天空。就像我刚提到的那个朋友，其实这个朋友一开始他自己也是很没有信心，他虽然考上了谘商师拿到执照，可是对他们来讲的话，好像谘商没有办法拿到多少钱，他只能依附在别人的谘商所里面去做一些谘商的工作，好像收入并不是很好的。慢慢的他走出他自己的天空，他找到不是在做心理谘商为主，而是跑到企业界去做心理安全感的辅导，这个是很令人家跌破眼镜的。因为你谘商师应该照说是对人的精神上的问题的谘商嘛，你怎么会到企业界去变成一种帮助人家做心理这个安全感方面的辅导呢？到最后呢，它变成去整合两个不同的公司怎么整合在一起。当然现在他的位置位阶也蛮高的，好像挂的是类似像副总经理之类的头衔啊。虽然他现在又想要再换跑道，但总而言之就是说，其实这种能力它是不断的累加累加累加在一起，他在这方面慢慢建立起他的名声，建立起他的信心，建立起他的勇气，然后习惯于各方向的去收集他所拥有的资料，然后再经过我刚才提到的那种整合的作用，把所有妨碍自己行动的这些因素呢，把它挑出去，把它从你现在的内心里面把它拿出去。因为有或没有对你来讲根本都一样的，你怕人家批评，人家要批评那是他要批评，你没有办法去堵住别人叫人家不要批评你，你也没有办法去说服对方说你一定要用这种眼光来看我。如果他对我件事情的感知产生错误的话，那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所以你根本不必去介意说他是用什么眼光来看你。但是如果你介意的话，等于你的行动会受阻，而你失去了再去尝试的机会。也许他的眼光是对的，你真的没有办法做好，但也没有关系。就算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类似像尝试错误的方式，我这样做发生问题，但是虽然说发生问题，却给我一个新的借鉴、新的经验，于是它会增加我对另外一种新的发展的新的能力。于是呢，本来我都还不知道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操作现有的情况，我于是找到了新的方向了。所以只要你的行动没有受阻的话，通常来讲一个行动出去会产生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做对了，那么因为做对你的信心会增加。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做错了，当做错的时候，你知道用现代方法可以解决现有的困境的话，你可以从错误当中去学到一个更聪明的方法，以及从里头看到另外一个创造性的观点，于是你对新的观念的产生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就在所有的事情之前，你已经先形成了你自己的心理图像，也就是我要怎么做，我希望达成什么样的愿望，我的目标是什么，我最终想要表达是什么。这个部分如果早就已经形成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即便你做错的事情，这个只能够在你现有的这个工作上去增加你另外一个角度去思维，以避免在之后会产生类似的问题，却能够以创造性的角度开展出一个新的方向出来。所以当你采取行动之后，就算成果不好，那你还是有帮助的。但如果都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那我们只能在内心里面煎熬。内心里面煎熬有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新的想法没有办法产生，新的想法没有办法产生，于是就没有办法变成有两个以上的观点让我们去参考，于是我们就会找出一些跟别人不同的解决方案。我大致上是从一个角度去切入，也就是说，对我们来讲， 通常人之所以没有办法真的开展他的能力的原因，是因为他内心有很多的担心害怕，对自己的价值感的不足，于是不敢采取行动。因为不敢采取行动，所以他没有办法真的去尝试他内心的想法物质化的显现，于是呢他也没有机会从这个过程当中去学到新的东西，没有办法去创造性的解决难题，或者把现有的问题以整合的方式得到一个更好的方案。所以呢，困难大家都会有，人生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意外。但是有意外，其实对我们来讲，反而能够把我们的精神聚合在一起。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的话，我们日复一日的在过日子，反而没有办法去聚合某些属于你自己的真实的能力，以碰到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一般我们在企业界啦，我们在寻找的最优秀的员工是什么呢？不是来到公司之后跟老板讲说这个客人太挑剔了啦，他的要求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就算我们做到我们也会损失钱，或者是说哎呀，我们的供应商实在太差劲了啦，我们的同事呢都没有办法合作啦，我们的生产线没有办法按照生产的方式来做。是啊，抱怨大家都会，而且找问题大家都可以找得到。有一种员工是不太一样的，有一种员工是他碰到困难，他会用现有的困难去尝试各种解决的方案，然后把最好的解决方案提供给他的上司当参考。最近我也曾经碰到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们的技术人员就回答在抱怨的这些员工们说，我问你一句话啦，如果你今天是在台湾卖香蕉给日本，那么日本人很挑剔，他希望你外销的这个香蕉呢，长度多长，宽度多宽，熟度要多熟，然后要以什么方式包装。你跟日本人讲说，你那么挑剔，我不卖给你了，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了，你到香蕉园去看看了，没有那样的香蕉了，也许有一些，但是没有办法说都符合你的要求。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做生意，你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要去解决问题啊，也许你可以做个模子，所以这个香蕉一长出来，它会在模子里面，它不会过大，或者是摘下某些叶子后用什么方法或用什么方式去挑。总而言之，当有这样的困难，有这样的要求，我们总是要试着用各种方法去满足。如果一个员工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只会说这没有办法啦，这样太困难了，都不是我的问题，都是他的问题，他如果不改善的话，我这边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挑重任的。而且假如你是个生意场上的老板，你也不会喜欢这样的员工来当你的管理人员，因为他没有办法当管理人员。真正能当管理人员的人是说，当碰到问题的时候，我在想我怎么去整合，我怎么去解决问题，我怎么样化大事为小事，但是不会影响到任何公司的进展，能够提高品质，又不会因为某些困难而让整个生产会受到限制，不但能够提高品质，而且呢在整个更细腻的思维当中能够有更多的其他不同路线的伸展。那么这样的人呢，我相信不是说他在公司里面会受到重视而已，而是说他的人生当中呢，不管碰到什么困难都能够去解决。即便是在亲密关系上，或者是跟朋友之间的交往，当他碰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不会先去批评对方，去指责对方，去怨恨某些事情没有处理好，而是来看你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现有的难题，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所在。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只是在说我们来抓凶手，是不是水资源没有了，是不是某个大客人把水用光了，是不是预防的措施没有做好。是啊，这些都是啦，假设都是，然后呢 然后我们还是要解决问题啊，我们还是要看看怎么样让现有的受灾户能够在短时间里面心安定下来，食物能够不会有问题，生存上不会有问题，生命财产不会再继续受到损失，怎么样去解决问题，怎么样让事情更加的平稳顺利，然后把很多看起来很严重的事情能够避开来，变成它不至于产生很大的祸效，却能够因为目前的处境而能够彻底的建设，达到彻底的破坏，达到彻底的建设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如果有一个基本的概念，认为说只要我碰到问题，我知道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是我目前还没有发现的，然后呢，当你去寻找这个解决方案的时候，你会因此得到很多在能量上的增加，在意识上的增加，以及你的行动的能力的增加。那么这个成长就不是只有事件的解决而已，而是上面你整个人生整个能力的一种提升。但相反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一直想的就是说都是他的错，都是他不好，你们是没有办法有办法解决什么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只是在看把什么样的黑锅丢到谁的身上，但丢给他又怎样，你还是要去解决问题啊。